当台湾好多嘅民众响12月25号晚间忙住参加圣诞节派对嘅时候，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透过微信公众号宣布，当日响台湾岛系周边嘅海空域展开咗诸军兵种联合战备警巡以及火力打击演练。该个公告未有明示演训嘅规模，仅仅系强调呢个系针对当前美台升级嘅勾连挑衅嘅坚决响应。战区部队将会采取一切嘅必要措施，坚决捍卫国家主权以及领土完整。相较于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八月初访台嘅时候，解放军高调展示当时嘅导弹试射以及环台演习，中国官媒对呢一次嘅圣诞夜嘅演训则系低调报道。当日仅仅系释出咗3张嘅照片，隔日再发布长约系半分钟嘅影片。其中最具亮点嘅系一幕系空拍台湾嘅中央山脉，意有所指咁突显中共军机逼近台湾本岛。虽然专家话，在高空能见度良好的前提底下，就算远在福建沿岸亦都能够目视台湾的高山。中国官媒湖北卫视12月27号引述华中师范大学台湾与东亚研究中心副主任汪斌的讲法表示，这次的军演是呼应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12月24号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通话当中警告，美方不能一边要对话一边搞压制，一边谈合作一边是捅刀。汪斌说，美方2023的财政年度的国防授权法案涵盖极具挑衅性的涉台条款，属于是捅刀的手法，因此解放军采取行动释出明确的信号来警告美方不要在台湾问题上搞两面三刀。除了军演，根据台湾国防部12月26号公布的中共军机航迹图显示，截至当日凌晨6点前的24小时内，中共总计是派出包括各式歼击、空军、反潜以及无人机等71架次的军机活动，范围涵盖台海南北两端，其中有47架次的军机逾越台海中线或者进入台湾西南空域。台湾在海面上亦都侦测到7艘次的中共军舰的活动。对此，台湾国防部副部长黄信龙12月26号在立法院接受媒体联访的时候直指，这个是中共武力威吓的一贯伎俩。他强调台湾军方会持续强化建军备战。据台湾国防部的统计，这个是今年中共军机绕台单日架次最多的一日，亦都是有史以来架次第二高的一次。规模之甚引发了各界的关注。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布声明表示，对中国挑衅亦是破坏稳定的军事活动是感到担忧，并且警告解放军此举有导致误判以及是破坏地区稳定的风险。除了架次之多，军事专家表示，这次的东部战区演训所派遣的军机种类和编制亦都透露出它的政治意涵，恐怕是远高于实质的军事训练目的。位于台北的国家政策基金会副研究员揭仲表示，以12月21号绕台的39架次中共军机为例，规模虽然不大，它是包括了4架轰6轰炸机同埋空中加油预警机以及系反潜直升机等唔同嘅机型，唔单止编成标准嘅远程打击编组，而且系航迹深入台湾南方以及东南方，有同当时正在西太平洋演训嘅辽宁号航空母舰系合演训练嘅迹象。但系佢表示，圣诞节的共机阵容却是似乎不符实战标准，
没有出现轰炸机，也没有出现空中加油机，而且它的战斗机在跨越中线或者进入西南空域之后一定的距离，
揭仲对美国之音表示，没有出现轰炸机，也都是没有出现空中加油机，而且它的战斗机在跨越海峡中线或者是进入西南空域之后一定的距离，它们就掉头，所以12月25号的动作，揭仲觉得纯粹是中共设计用来武力展示然后来施压。揭仲分析，中共恐怕是藉此提醒华府，若然想同中国建立 烏辣，並且控管兩國衝突的風險，就必須要尊重北京在台海問題上的立場，亦都試圖進一步警告拜登團隊切勿是執行國防授權法案當中的涉台條文。多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分析人士都表示，中共大動干戈突顯出此法案確實讓中國倍感威脅。根據國防授權法，美國將會分五年提供台灣100億美元的無償軍事援助，以及20億美元的外國軍事融資。雖然100億美元的軍援還未見諸於是美國國會目前公布的2023財政年度綜合撥款法案當中，但是已經形成了美國軍援台灣的法源依據。揭眾指出，美國先前提供給以色列以及烏克蘭等國家的無償軍援，都是該國陷入戰爭狀態下的危機。反觀台海，在還未有立即爆發戰事的風險之下，美方就大手筆地提供五年無償軍援，自然令到中共擔憂，台灣恐怕已經成為了華府眼中的盟國。位於台北的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安全與戰略研究所所長蘇子雲指出，該國法案還授權美方為台灣打造包含彈藥以及防衛武器的區域應變軍備庫，並且賦予台灣非北約盟國的待遇，可以優先取得美國超額防衛物資。這幾項的安排看在中國眼裏面，簡直是比金門更加芒刺在背。
这个是在法律上确认台湾跟美国的伙伴关系，这才是真正国防授权法对台湾的。
苏子云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个是在法律上确认台湾和美国的伙伴关系，这个才是真正的国防授权法对台湾的战略意义。所以中共不开心，亦都是因为台美两边等于是有了军事上的法律关系。冠媒中央电视台的政论栏目今日关注12月24号痛斥美国防授权法压华贼心不死。央视特约评论员李利是在节目当中批评，近一年以来美国在俄乌战争期间大量军援乌克兰，有效压制了俄罗斯的国力发展，美国现时要将此成功战略是复制在台海。位于香港的凤凰卫视评论员宋中平亦都认同这个观点，他对美国之音表示，美方的对台策略已经出现了变化。
此举也就把台湾当局拉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美国的太平洋军事倡议之中，作为非北约主要。
宋中平表示，此举亦就是将台湾当局拉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包括美国的太平洋威慑倡议之中，作为非北约主要盟友的地位来看，而且要加大对台湾的军事援助，这些其实都是改变了原有的政策，这个本身就是严重侵犯了一中原则。他是觉得美国的动机是非常明显。宋中平批评，美国才是台海紧张局势的始作俑者，居于自身的利益炒作两岸危机，以20亿美元的军事融资为有利，来怂恿台湾提高军事预算，购买美国的武器。不过位于美国加州的网络军事栏目主持人马克就是睇法不同。马克认为，美方近期的策略从加大对华芯片禁令到公布最先进的 B-21 隐形轰炸机等等，都是基于汲取俄乌战争的教训，要以实际的吓阻行动避免中国的轻举妄动。他说，国防授权法当中为台湾预置武器装备的构想，亦都是基于俄乌战争初期乌克兰火炮弹药不足的困境而来。随着美国军工企业今年以来重新的加速生产，西方缺乏军武的困境已经逐渐获得改善。例如美方原定明年初才能够交货的高速反辐射导弹已经提早在12月运抵台湾。针对解放军的圣诞日军演，马克认为中共选在这个时候大秀武器，除了是试图震慑美国和台湾之外，亦都是因为中国内部近一个月以来动荡不断，除了爆发白纸革命之外，当局被迫终止动态清零的政策之后，疫情海啸迎面直来，引发了缺医少药、死亡率暴增等等的失控困境。因此马克 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疫情、经济、民生全面败下阵来之后，需要在军事领域是攀回一些面子，才能够在政敌前是维持强硬的姿态。不过此举非易事，马克分析，俄乌战争已经暴露出俄系战机在发动机寿命上面的短板，一旦上了高强度战场就会出现致命的弱点，而中国国产战机脱胎自俄罗斯的机种，目前为止亦都未能够摆脱发动机寿命远低于西方先进战机的缺陷，因此解放军庞大的机群倾巢而出威吓，是戏码反而是导致了战机妥善率的下降，只能够偶尔为之而无法成为常态。宏观经济上面，习近平掌权十年以来推出的亮点计划，譬如是红安新区、自主研发芯片等等，都变成了大型烂尾工程，再加上三年防疫封控以及是俄乌战争，双双重创中国经济。因此马克认为，习近平张牙舞爪的外表之下，实质是底气不足。
习近平呢，把台海的矛盾呢，从几十年以后提前到了现在，但是呢，他现在的经济实力却已和未来是比有很大的差距。
马克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将台海的矛盾从几十年以后的事提前到现时，但是他现时的经济实力却是已经和未来比是有很大的差距。通过这个疫情，中国一下子经济实力大幅度下降，而且现时国内的矛盾又如此之激化，所以说他在这个时候对台用兵的可能性几乎是没有，对他来讲稳定比任何都重要。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